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哎，今天呢是我跟丁月一起来跟您主持这档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踊跃参与我们的这个大家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8275-1628，今天呢给您带来非常丰富的信息啊。那么加州州长纽森呢是昨天刚刚发布行政令，拆除所有的游民营地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今天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是正式表态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竞选加州美国的这个总统啊，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先关心一下这个最新的话题，好吧？
好，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最初啊，就是几天了，一直到现在，从拜登宣布退选支持 Kamala Harris， 奥巴马作为这个民主党党内大佬一直没表态啊。那今天他怎么突然表态了？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这个呢确实这几天大家自从上周日拜登总统是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呢，然后接着就是他的副手 Kamala Harris 呢就表达说他要来接替拜登啊作为这个民主党候选人。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绝大部分的民主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呢都表态，连续接续的表态，就是说支持哈里斯，但是呢就是奥巴马没有出声，所以呢所有的焦点也都聚焦在奥巴马到底为什么没有发声，没有表达支持哈里斯呢？但是呢今天下午啊他就终于是表态了。那这个表态呢是通过一个视频，不到一分钟的一个视频，然后再加上奥巴马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呢共同发表的声明。那么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在这个一段大概55秒的视频里面啊，是其实呢只看到卡马拉·哈里斯的脸啊身影，却看不到奥巴马夫妇的脸。但是呢在这个跟哈里斯电话交谈的中间呢就可以听到奥巴马和他太太的声音。奥巴马说这个首先出现的呢是米歇尔奥巴马的声音，说表示说跟这个哈里斯哈就是非常亲切，然后呢表达说他们要支持他。然后奥巴马就说米歇尔和我非常自豪能够支持你，就指的是哈里斯，而且说会尽一切努力让你能够赢得这次选举并进入椭圆形办公室，那也就是白宫了。奥巴马说他们两个人打电话告诉哈里斯哈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在夫妇两人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写到说，本周我们有机会见到了一位认识20多年的朋友，指的呢就是哈里斯。联合声明说，至少可以说哈里斯这几天是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奥巴马夫妇对此感到无比的兴奋，就是说可以很高兴的支持哈里斯作为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他们两个说他们是同意拜登总统的观点，就是选择 Kamala Harris 做是拜登做出的最佳最好的决定之一。那么这个呢就是正式的表态了。自从就刚才讲到拜登是上周日宣布他退出2024年的竞选嘛，那对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尤其是像这个一些重量级人物啊，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前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全美所有的民主党的州长啊都公开陆续的表态。那其中的一些州长甚至之前有猜测说啊可能去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那么现在呢这一切的疑虑哈到目前为止看呢就是没有了。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民主党是极有可能哈也被认为贺锦丽就是被推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 就是叫什么，就是他了，是吗？但是真正的确认是不是还要等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
对，就在2天前嘛，星期三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委员会就专门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是历史上应该说也是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他们已经推定的候选人、提名人，也就是拜登，他呢已经通过了初选嘛。就是因为初选没有人跟他竞争，就是已经是推定的提名人了，但是呢，他退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从来没有出现的，所以这个规则委员会呢，他们就当天通过一个新的程序，就说怎么样来推选出新的这个候选人。那么，根据这个新的程序呢。要就是他们是不是是说把这个提名人的申请开放给所有的民主党人？那任何人想要申请提名，都可以从今天到明天2天之内哈去提交申请。那当然他们还需要符合资格。那么又再给2天呢，让他们在7月30号之前，任何的申请人他要拿到全美民主党代表票的。300张的这个支持的签名，那么在全美呢，大概有将近五千个代表，那也就是说，要把大约6%的代表要来支持这个提名人，他才符合资格，而且任何一个州的这个支持票呢，不能超过50张，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要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资格的。任何的申请人呢，除了 Kamala Harris 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尤其是这些就是原来还认为猜测他们可能会要去抢这个位置的人，包括一些州长，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哈，都陆续的表态了，说他们是支持 Kamala Harris 的，那就唯一当时就是说从这到今天下午之前呢，有悬念的就是说，哎，奥巴马哈就一直没有。公开的发出声音，是这么回事。
是，所以在奥巴马正式出生发生之前是很多的猜测哈，那现在呢，基本上也就扫清了这个疑虑了哈，这个可以说是民主党党内算是最重量级之一的这个人物了哈，也表态支持贺锦丽，就是 Kamala Harris 来参选了。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怎么想哈？您认为这个贺锦丽她是作为从加州走出去的这样一位民选官员哈？最早我记得是在阿拉米达当地检官是吧？然后后来呢又担任一些政府公职，然后最被大家熟知的是担任加州的总检察长，而且任期内还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他大力支持47号提案嘛，这也是被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选民所熟知的啊。再后来就是当这个联邦的参议员，任期没多久呢就被指名成为拜登的这个副总统啊，竞选成功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您认为Kamala Harris 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是否是您心中的那个理想人选？那同时呢，不管您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他并不是民主党的这个选民哈，那么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党派的倾向哈，那么作为他二选一吧，基本上是不是如果是贺锦丽，那么另外共和党一方是川普嘛哈，那您认为谁更加的胜任？您更看好谁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关于这个问题，看新田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对，我想大家也可能也都是在想说，哎，为什么这个奥巴马，尤其是奥巴马夫妇哈？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听他那段视频的话，米歇尔奥巴马呢其实是放在前面的，然后呢，奥巴马也一直是说我们两人啊，支持你。那么在哈里斯的回应中间呢，他也是说是，哎，很感谢他们两个人对他的支持，对他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她还说，她期待着她跟她的丈夫道格跟你们两个人一起做这件事情去竞选。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奥巴马夫妇啊，他们分别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的时候，他就是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拜登呢，是分别为他们竞选的，包括在选举日前的。 最后几个周末呢都给他们举行大型集会。然后呢在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呢，他们两人也都发表演讲。那当时因为疫情是远程进行的嘛，但是呢奥巴马的演讲啊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因为呢他当时公开对川普总统是猛烈的攻击，把他称为是对民主的威胁。那么这样一个论点呢在之后的民主党竞选活动和主流媒体中间呢是一直沿用的。那所以就是奥巴马在这个民主党这个里面的这种他的这个声威望啊和他的影响力呢是可见一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过去的一个星期啊大家的目光呢都集中在奥巴马身上，他到底对哈里斯哈有没有进表达支持。那么现在呢是说他们前几天呢就已经是有通话，那么那最终呢是在今天来公布出来了啊。那这个呢就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对于在我们就是从加州出去的这样的哈里斯哈，看起来呢就会成为今年2024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这个是热点大家谈啊，真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那马上回来我们来探讨这个加州发生的这个加州州长发布的行政令。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啊时下刚发生的一些最新热点话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加州州长纽森昨天最新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啊，他是要求呢在加州全州境内啊要全面拆除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啊。现在大家如果去加州这个州政府官网的话，就写着这么一句话，说呢加州政府一直要努力解决我们在街头上的危机啊，说现在再也没借口了，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职责了。在纽森州长的指示之下呢，现在一些这个州政府机构，包括在州立公园交通部门，就是州政府直辖下的一些部门呢，被允许要优先清理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营地啊，比如说水道的附近的可能会污染水源的等等等等。当然具体的实施呢还要看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的哈，就是因为州政府并无权直接去压制下层政府嘛。那么这个纽森也说还是要看各地政府哈具体的一个表现。但昨天我看到旧金山市长啊 London Breed 已经表态说他们会大力配合了哈。那为什么纽森突然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因为无家可归已经是由来已久，而且是非常严重，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一个问题了哈。为什么纽森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想可能是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这个加州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呢，那这个我想只要住在加州，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以及像南加州洛杉矶，那不管是住在那儿还是去那里旅游的人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是愈演愈烈。那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啊，不久前啊，就是在上个月呢，是做了一个裁决啊，允许各个城市执行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宿的这么一个禁令。那这个就是。是我想大家都相信呢这个决定啊对于加州州长纽森在这个时候就发布这样的行政令呢是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那这个裁决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如果您还不了解呢，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那这个呢就是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城市叫 Grand Pass， 那这个市政府呢就给那里的游民开票了，结果就被告了啊，告上法庭。结果呢，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告上法庭？他们引用的呢是宪法第八修正案，说这个给游民开票是违法，是违宪的哈，违反宪法的，是残忍和不寻常的处罚，用这个理由告上了法庭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是怎么回事？因为第八修正案说的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说，政府不得要求过高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也不得施以残忍和不寻常的 惩罚。那么在这个起诉书上呢，这些游民说，我们就是在桥下和公园里露宿，那你赶我们走，那么这就是施加了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那么这样呢，就是在很多民主党为主的这些蓝色，就是所谓的蓝色的法院啊，那都是判政府呢是输掉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嗯，就是都不允许政府去清理无家可归者营地，是吧？
对，就认同了这个起诉的原因，说他们政府这样去做呢是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因为这个在俄勒冈就跟加州是一样的，是属于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那这些有些政府啊，就是包括这个俄勒冈这个城市呢，他们就不服嘛，就去上诉嘛。那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呢，在之前的意见中就认为啊，在没有其他合法过夜场所的情况下，惩罚在公共场所露宿的人是违宪的，所以也是认同了这个游民这一方的理由，又是政府输掉。但是就在上个月呢，最高法院啊，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判决了，是6-3判这个就是说是六个保守派法官和三个自由派法官就判下来哈。那这个就是说是不没有，就是说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那其中呢，保守派法官葛萨奇，他也是川普总统所任命的，他说呢，他说第八修正法案具有许多重要功能，但是他并没有授权联邦法官从美国人民手中夺走这些权利和责任，来代替人民制定游民政策。那这是什么意思啊？美国人民呢，他就是说美国人民选举所成立的地方政府，那也就是比如说这个 Grand Pass 这样一个政府。那第八修正案呢，并不能把地方政府所管理地方的事务这个权利，也包括游民问题呢，就是去剥夺了，而完全就是说去把它弄到法，让把它放到法官手里去判决。那搞不好呢，这个游民就可以跑去法官那里去告政府，那这样的话呢，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去治理了。那这个呢，其实呢，是非常符合宪法的，因为呢，在就是立国之父啊，他们就是制定的，就是说，政府呢要越少管这个民生问题越好。那如果就是打个比方哈，你把这个城市就是来想象成是一个家庭哈，那么如果说这家里的小孩有人在客厅地板上随便睡觉啊，这个拉屎拉尿什么的，那你这个作为家长的话，你说不可以这样做，对吧？这是一个公共的地方。那如果这个小孩说，哎，这是我的权利啊，你怎么能不让我再随便这样做呢？那么这个呢，其实我想大家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呢，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其实呢，这样一个城市呢，就像一个家庭呢，是类似的。所以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判下来呢，就是说像这种类似的问题呢，是由市政府、地方政府来管辖的话，法官不要去随便插手，就是说这个就让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判决下来之后呢，其实我记得就是旧金山啊，不久前其实也已经是引用了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说要开始整顿旧金山的这个游民问题了。而纽森呢，他是正式发布了一个行政令，说要从州政府开始哈，来清理这些露宿街头的游民。
是，谢谢新田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最高法院的最新的判决哈，也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这个宪法当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是怎么界定的哈。那也确实给这些地方政府的执法清理无家可归者呢做了一个标准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加州的这个无家可归问题真的是由来已久哈，而且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哈。据最新统计说，加州现在无家可归人数占全美的1/3哈，大概在18万到20万人之间。然后在我们湾区哈，就是这个旧金山湾区9个县呢，预计 是有将近4万人，37,000-8,000左右哈。那么，而且这个纽森政府啊，自从纽森当上了加州州长以来呢，他也是花费了大约240亿美金哈，用于治理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但是前一阵子呢，也就是因为他花了这么多钱，但是大家看到的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啊，这个问题还越来越严重，所以他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啊，也有审计发现说。这么巨额的公共资金投入进去，居然没有一个跟踪结果的机制，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这是不是有这是浪费纳税人的这个钱的嫌疑呢？等等等等啊，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240亿美金庞大的公共资金哈、啊、都花下去了，为什么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和核心在哪里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想法和高见哈、啊、对于无家可归者问题是怎么看待的，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拨打热线给我们 888-275-1628 888-275-1628，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一起啊带您关注就是加州无家可归者问题啊。昨天州长纽森呢是刚刚发布了一个行政令，要在全加州清理无家可归者营地啊。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起到效果？后续是否有更有效的解决游民的一些解决办法呢？刚才我们谈到说，在纽森上任以来已经花费了240亿啊州政府的资金用于游民问题了。那么这些钱花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街上的游民是只多不少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新田，
对，那我们也先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看法哈。888-275-1628，现在高先生请讲。
哦，我觉得第一个我没有党派之分哈，我也没有是参加任何党派哈。我只是就我来了美国将近40年看到的哈，说出一种心理的感受啊。在这40年当中，也只有这个克林顿总统的时代哈、啊，经济搞得是最好的一位了哈、啊。但是呢，他有他的时间的那个机遇哈、啊。他上台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苏联瓦解哈、啊，克林顿裁减了很多军事基地哈、啊，所以这个当然国防的预算也就减少了。那时候是中国并。还是不是很强的一个经济体的，所以美国没这个忧虑，所以造成美国的经济是蓬勃发展啊。可是如今你来看呢，他的政策是对是错，见仁见智哈、啊。有人说法就是他那个时代，他裁减了国防预算，他给了中国这个最惠国待遇啊，都是从他那开始的，所以中国不见得。经济发展呢，它经济上也不断的增强。那你现在回头看呢，美国现在连能够制造这个更多的武器的这个军工厂啊、造船厂啊都没有，它必须得有求于日本，否则美国在国防的这个建设上啊，远远逊于中国的发展。你要从这个角度看呢，那也是有危险的。那今天我不能完全同意川普。他是把经济的问题好像看得很重，对吗？事实上，美国不是这样的。你美国，你在日本、在韩国驻军，在欧在北约那边，你有这个大的势力，你才造就了美国对国际的威望。如果你今天又用这种手段去对你的盟国哈、逼迫他们怎么样哈、你会丧失这些友邦，甚至于。你有可能军力会被人家赶出来，那你美国还在这个世界上有何力量去掌控什么东西呢？所以其实美国的目的，它不但要注重经济，国防同时重要。但我所谓的国防，就是说它至少能保住美国的安全，但是不是要主动去战争。这个你要同时发展，同时在外交上，你跟这些盟国也必须友好。否则的话，你得罪了这么多敌人， 像中国大陆现在的外交发展也不错啊，他不断的拉拢，有一天你把盟国都得罪了，你美国能立住脚吗？这都是问题。所以美国政府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啊，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败笔就是任何一任总统上来，他的一些政策完全就是相反的搞，搞来搞去，搞来像搓麻将一样搞来搞去，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美国人华人也不必去太过于这个好像对这个两党的总统竞选有什么寄望。其实一任总统不能解决什么事情，这要长期的，一任总统都有连续的政策，你才能把这个国家治好。其实你真正看美国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这个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都是反正我们华人谈了半天，就算他上来了能改变多少呢？我值得怀疑的。那纽森我觉得他是有企图的，他想把这个加州这个游民的问题解决，你配合也许四年后、几年后、八年后，他有进入这个总统竞选的机会，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高先生，您觉得他已经花了240亿美元来解决游民问题，但是游民还增加了50%，那他还有办法怎么来解决吗？您这有看法吗？
哦，我觉得不容易。自从我移民到美国的第一天，我就来旧金山，我就看到移民，到现在这个问题只有继续的扩大，根本就没有解决之道。当然也不止美国了，所有先进国家，你包括法国啊、德国干嘛，每一个国家都有移民的问题，都有游民的问题。其实中国也有，只是中国用的手段比较极端。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纽森啊，他自从去上次去中国大陆访问，他可能也学习到中国的这种治法，他有点想走向这个方面的这治法。这种极端的治法呢，有好有坏。我觉得美国因为毕竟还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嘛，哈，他不能像中国那种强硬式执法，所以的效果还是打折扣的，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好，谢谢高先生啊，跟我们来分享。其实高先生提出的问题呢，也不仅于这个游民问题啊，以后的我们还可以多来探讨哈。
是，这个高先生对于这个国际政治啊、经济啊，都有自己独到的一番见解哈。他刚才谈到说，这个两党确实哈，就是说如果能跳出党派的争端哈，能够站在说怎么样对美国的利益更好、对选民的利益更好的话呢，那当然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的哈。那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888-275-1628，888-275-1628啊，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那回到刚才的主题。本来想请教新田一下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240亿花下去了，我们加州的游民在街上看到的反而越来越多呢？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实在是谈不上请教。我觉得对这个大家听一听，这240亿美元五年之间哈，真的是不少的钱呐。但是呢，游民啊，是从2018年13万到了现在21万。这真的是看起来这个不是说能撒钱就解决问题。我大概就是研究一下呢，它这个240亿美元里面包括48.5亿美元是用于五家这个游民住房援助和为当地司法管辖区提供预防和减少无家可归者现象的一个叫预防补助金。那么从结果来看呢，这个48.5亿美元是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另外呢，它有10亿美元是提供营地解决的资金哦。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什么叫营地解决资金，就是协助当地司法管辖区为居住在游民营地的人提供服务和支持。那也就是说这10亿美元呢，是帮助他们在那里在大街上这个
搭帐篷
搭帐篷的，哎，对，那所以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帮助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呢，是说为 Home Key 项目提供33亿美元。Home Key 我想订阅啊，我们都报道过好多次，对吧？这 Home Key 什么意思？
是，就是由州政府出资啊，把一些老旧的旅馆呢、酒店改造成能够供游民居住的一些场所，当然也包括就是在一些政府拥有的土地上建新的这些小的房屋哈。 对，所以
嗯，
也就是说，
但是
给
这
游
个
民
结
盖
果，
房子是吧？
对啊，这个结果大家也就比如说在旧金山它，
嗯。
发现就是用这些把旅馆变成游民居住地，结果呢是搞得乱七八糟，里面是就是还成了这些吸毒游民的这个吸毒场所了。最
是。
后呢，连旧金山市政府都认为说这个是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那所以呢，这就是240亿美元哈，是等于说打水漂，你们问题没解决哈，有甚至更严重。那么刚才丁月也讲，那到底要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是亿万元的问题。
世纪难题啊
对对，
嗯，
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的话呢，其实要看看就是说，那他花那么多钱却没什么进展，那很显然就是没有解决根本原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无家可归根本问题有什么？那至少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一个是住房费用是在加州特别的高昂，对吧？
嗯，嗯，是
那另
是。
外呢，对，就是精神疾病啊、吸毒上瘾啊这个问题，那因为是一些政策问题呢，就把这些人就放任到街上啊，没有说不像以前呢是就是说让他们进戒毒所啊，去就是进行试图戒毒啊，因为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是精神上很难控制自己了，你让
是，
他说让他自由生活，那这种政策理念呢，肯定也是不可行的。那还有问题，比如说是家庭破裂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
嗯。
那对，就对于政府政策上来说呢，就是说，他提供的呢，我刚才也看到了，他用怎么用这个钱，很显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呢，很多的，其实我以前采访过，他们就是说有一个研究所智库。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就有一些所谓的非盈利机构，他就把无家可归者当成一个可以说就是说赚钱机器来用了，因为他们就是说可以去跟，因为说要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去向政府拿到很多的资金，很多的钱。那么，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只要无家可归者存在，他们就可以无穷无尽的去拿这个钱，所以他们并不是说目的在于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听起来呢，真的是蛮耸人听闻的。但是这个我真的是，我记得是2019年左右的时候，我有做过这样的采访，他们就是在做这样的研究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我想很快的，就是说讲一下，就是在斯考森教授他的一本书啊，《赤裸裸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谈到了1870年代欧洲普鲁士的一个故事嘛，他们是如何建立免费医疗。来防止寻求庇护者越过边境，把疾病带入到这个国家。但是当其他人听说说，哎，普鲁士有免费医疗，边境上就涌入了大量寻求免费医疗的寻求庇护者。因为人性啊，它就是有这样的，人性有善恶。那么作为公共政策呢，就要非常的，就是说要去认识到这样的人性，要讲情罚懒，而不是说你去迎合那些人啊，给他想要这样，给他这个房子住，给他毒品去打，这个是就是说其实是错误的方式。
好，非常谢谢新田的这个分享哈。也就是说，这个不能对要治标也要治本啊。所以，我们加州政府未来说还要3年拿出153亿来哈。我觉得这个时候选民我们要擦亮眼睛，看看有没有真的把钱花到实处去哈。非常谢谢新田，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就到这里了，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